上次立生给我们一个问题，好人跟义人，我说神要的是义人不是好人，那好人跟义人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分别上一次我们提到扫罗的整个的背景，看到扫罗哈，就是那个撒母耳记上我们看的八九十章。 Aaron 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冷气好像有点闷，谢谢。我们看到的扫罗的他的背景，他的起始，他的外表，他的领导能力，他的那种愿意跟那个他的仆人彼此呢，仆人建议的他都接受哈，然后呢他也很谦卑哈，他也很谦卑，请坐请坐，他现在在我这里是我的学生，我来 take care， OK，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请坐坐下坐下，对哈，好，现在师母管，不是爷爷奶奶也不是爸爸妈妈管哈， OK， 好好。那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扫罗的其实他的背景都是很优秀的，都是让我们很称羡的，他是一个谦卑和蔼仁慈，跟他的属下呢可以这样子，人家跟他建议他也接受哈，你可以看到是不是各方面内外都没有话讲的，那么这对我们的心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好人，对不对？扫罗是一个好人，这个没有话讲哈。但是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扫罗，他虽然是个好人，可是不是一个义人。那么神要的是造就我们，拯救我们，成为一个义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扫罗的，但愿扫罗不要做王，真的哈。我觉得以色列人呢把扫罗害惨了，这个害惨不是说以色列人对他怎么样，而是呢把扫罗的里面的所有那些不义的本性，也就是我们说的生出来的罪性，完全的让他暴露出来。那事实上这个扫罗暴露这些他的原性，没有什么好让我们惊讶的，我们都有啊。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光中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那神这样叫我们都是罪人，以前不是现在哈，不是说要把我们定罪或把我们打下几层的地狱，我们只有一层没有好几层，这是东方的说法哈，是为了要把我们从那个灭亡没有盼望永远的刑罚里面把我们救出来。那我们如果没有暴露知道我们的原型的话，我们就真的一点没有希望了。就像一个病人去看医生，医生问你说你有什么问题，没有哈，我有这种现象，我很不喜欢看医生，所以呢我也不说谎了，但是呢我所有的里面需要跟医生 complain 的，我尽量把它小事化无，无一直在笑那像医生怎么会知道呢？他就不知道了。我们的神知道，可是我们的神要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上次谈到扫罗是一个十足的好人，而且是我们佩服的人。还有一点哈，上次我没有看到了，我们看第十章的27节，撒母耳记上就一直在放在这里，我们今天要看这个经节哈。撒母耳记上10:27，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哭好，第10:27，来，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好，你往26节，往26节去。那个奶奶，奶奶，奶奶，你坐下，你坐下，你不要管，坐下，呀，下。嗯好， 这里提到之前那节说神感动人跟随他，在旧约里面哈，特别是旧约里面啊，有一种让我们看到一种神的做法，就是当神拣选你做什么的时候，我说拣选不是只有拣选哪一些人了，就是说他对你的人生有一些命定，有一些规划，希望你去完成你的使命的时候，不管你是谁都有，我们都有啊。那神自己他是老板，他给你工作，然后他会不会给你资源？他会不会给你资源？刚才我们听到那个 Paul 讲的那个约瑟，圣经上有一句话说，那个谁对约瑟特别恩待他，有没有？啊？刚才听到那个神恩待他，还有谁对他很仁慈？管监狱的，还有那个他的那个啊，让他当管家的那个主人，都对他很仁慈。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观念，那个谁，那个但以理也是一样，他被抓到外邦去，好，然后他的为神持守他的原则，不吃那些拜偶像的，不吃那些他不应该吃的，好，这里就在这里。然后呢，里面有一个观念，神让谁恩待他？好好，弟兄姐妹有一个观念哈，当你在你的生命的过程中，你碰到一些你很为难的人，是神容许的。你碰到有一些人，特别我们说碰到贵人啊，或碰到好人啊，或碰到帮助你的人啊，也是神恩待你。这是我们的观念，这是旧约 的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观念。所以当有人反对你的时候，抵挡你的时候，不要把他当敌人，一定有神自己的美意在那里。那当你有好处，当有人恩待你的时候，给你恩典的时候，你也要知道是出于神。所以这里这一节又告诉我们了，他感动很多人跟随他。既然神拣选扫罗，那当然他就要对他以后当王负责任了，是不是？好，我们不管有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们多好的这个啊，我们多有本事，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成就，一定要天时，要地利，要人和。你能把握的是我这个人我可以做，但是你不能把握天时，你不能把握地利，人和都搞不了，是不是？所以呢，当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感谢神，有神的命定。当你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也有神的命定，也有神要我们得着，要我们学习的。后面那刚才最后那个经节，凡事互相效力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在看那个撒母耳记上啊，第十章，我们对上次上面那个扫罗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做一个总结，看到神派定他做王了，然后呢，再来神就感动人跟随他。但是到二十七节的时候，那你念的这个二十七节的时候怎么讲？有些匪徒藐视他，不卖他的面子，扫罗怎么样？不理会。好，刚才我们说扫罗有多少多少的一些品格，有多少的优秀的地方，他孝顺，他跟属下处得很好，他听意见哈，这一点让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很自我肯定的人。当有人不理他的时候，一方面也没有说他就马上把他们报复了，也没有，他不理他。有人说我怎么样批评我，或者是很多人都跟扫罗，他要当王了，对不对？现在呢，有一群人就是对扫罗就是看不顺眼，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他没有理他们，意思是说他不会被他们影响。所以以一个好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来讲的话，他真是从里到外都是好的，对不对？看起来了，以我们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你看连人家轻看他、藐视他，他都不受伤害。这是我们现在常常有一些辅导课常常在教的，要把你的自我价值怎么样提高哈，这些不一定都是正确哈。你要有自信心，要自信心是神给人的一种生活的能力是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的背景他的一切都很健康啊。但是从以下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就我们就看到扫罗是个好人，可是不是一个义人啊。那我们来往下面看了哈。首先我们看到啊，扫罗出现了一个很快当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听神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来找我的经济啊。哎，那个王军，给你。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我们跳到第十三章，你这个圣经就不要合掉了，好，我们都留在撒母耳记上第往后面了哈，十三章。哎，这个是我的经节。好，我们看一下第一节。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好，中年咯，也算是很有历练的人了哈。做以色列王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跳到第五节，一起来。
非利士人
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兵马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边的密抹安营。记得哈，我们记得世事的时代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四面楚歌都有敌人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来到扫罗，他们要求要一个王，扫罗被立为王之后，这个情况没有改变。好，我们看第六节，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第七节，有些希伯来人
过了约旦河，逃到
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记得这个时候他当王没有很久，所以那个向心力、信任度，还有彼此的这个啊，这些百姓跟王的这个，事实上，扫罗的位置就像以前的那个士师一样，只是呢，现在他们说我们要跟别的国家一样有一个王哈，所以神说好，你们既然厌弃我，不让我成为你们的王，那我就给你们立一个王哈。所以你看到这些百姓怎么样，人心惶惶。因为还没有这个领导跟这个团队呢，要有一段时间的这种互动，才会有一种安全感或者一种纪律。那现在呢，你看百姓有的躲起来，人心惶惶哈。好，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念到第七节了，对不对？好，第八节，来，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
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
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好，为什么说扫罗等了七日？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之前撒母耳他吩咐他，他说你一定要等我献祭。献祭不是王的事，献祭是神的祭司的事情，是一个圣职哈，一个职，简写我不会写了哈。所以神有他的一个定律，好，他有他自己的制度，他的定律。虽然立了王，可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王还是直属神的，是神差遣他。等一下你就看到他差遣他来代理神要做的某些事情。然后呢，王是理百姓的，管理百姓的。这个祭司呢是怎么样？祭司先知呢是在神跟人之间做事的，好，所以基本上神还是统管。那在之前呢，他就被交代说，你要献祭的时候，一定要等到撒母耳来。好，有一个经节哈， 就是告诉他说你要等，好，就是你要等哈。好，我们就不看那个经节了。那么现在基本上，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因告诉我们说，所以他就在那里呢等了七天还没有来。好，往下面看哈，第九节，扫罗说把燔祭，到 第九节来，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好，第一个，他已经干犯了神的律例，只有祭司可以献祭，只有神的司圣职的人可以献祭，因为神要他的百姓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我们是分别的，就是分别为圣的，那个圣很重要，我们跟一般的百姓是不一样的。 好，第十节来，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第十一节，撒母耳说，
你做了什么事啊？扫罗说，
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
你也不知道所定的日期来到，
而且非利士人
聚集在密林，
所以我心里说，
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
好，先到这里，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扫罗哈，他讲的话非常的周密。好，首先他出去欢迎撒母耳，他还是很尊敬他的，啊，第一个理由，我看百姓都开始离开了，第一个理由哈，第二个理由，你又没有按照时间来，所以把责任归给谁？归给撒母耳。第一个归给百姓，第二个归给撒母耳，哈。第三个理由，我们已经危机在即了，等不了了。意思是说呢，好，我们十二节，这个是最正当的理由。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好，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些话哈，谁的责任？谁的责任？然后呢，最堂皇的理由就是说，我们要献祭啊，不献祭的话能打胜仗吗？好，献祭跟神这两个哪一个是绝对条件？神是绝对条件，献祭是神设立的一个模式，表示说你尊敬神。所以往下面就出现了等一下才会讲那句话，等一下哈。好，那我们看看十四节，看看十四节来。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好，现在我们请注意这句话，当我们说听神的话，遵行他的律法，按照他的话去做的时候，到底要遵行多少？到底要遵行多少？那是多长？我说多少？你说献祭，我献祭啦。那我有很多原因，你又迟迟不来，我等不及啦。啊，那我也知道，我不献祭的话，我怎么去打仗呢？但是。他没有想到所有这一些的规定，就是让他知道说是神在做主，是神要帮助他打胜仗。所以在这里撒母耳对扫罗说，第十三节，你做了糊涂事了，啊，没有遵守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下面还有，不是只有这件事，你没有遵守，自己就擅自，他还有领导能力啊。好，这个时候撒母耳的意思是说，神还在做主，神还是那个主要的管理我们的，掌管我们的，那你自己就去 叫的几千人，拣选的几千人去跟你的，跟你儿子的。接下来就是你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你的。好，我们会觉得神太严厉吗？你会有这种感受吗？还是我们常常误解神说你要遵守我的话，等于说神的话在这里，原则在这里，真理在这里，然后我就有很多但是，因为这些都可以打折吗？你懂我的意思吗？神的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如果他说等到我来才献祭，即使你认为来不及了，还是要等，因为你听的是神的话，不是你自己的理性的分析，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种解决你的心里面的焦急。基本上这整个的过程，就是他等不及的背后，就是有一个他信任他自己的理性的判断，信任他的情绪的感受过于神的话，可以这样讲吗？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就要等于相信神的话，那如果我们信得过神的话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听他的话，那神要我们听他的话是100%的。你说这样会不会太严厉啊，不通情理？如果神的话不用100%的守，我们不需要神。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打折扣啦，我们会有，我们跟人的话之间呢会也有讲一些多的啦，也有一些通融啦什么这些。但是如果说神的话可以让我们打折扣的话，可以因为都是谁的错，没有这样子不行，可以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常常提醒说，如果你信他是神，就把他放在神的位置，就敬畏他成为一个神，不然的话你自己当神啊。我这个理由是合理的，等于说呢，好，如果神在这里哈，沙漠代表神嘛，在这里，我在这里，你看慢来，你不是说要叫我献祭吗？那我献祭有什么错呢？勉强献祭。我认为神是很公义的神，他看的是人的心。如果扫罗是很不得已的，神不会这么的一下就跟他否定掉，他事实上还给他机会，他还给他机会。因为在这一次的时候呢，撒母耳提醒他你要听神的话，第一次就失败了，不是失败在战争上，是失败在没有听，完全的听神的话。好，到这里有什么意见吗？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有没有这个实际的问题？
就让我想到，
是
最早亚当，神跟他说这个树上的
树，
你不能，非常清楚，神讲话很有意思，
是
他告诉你规定，然后告诉你
结果，
吃了之后
是
必定带，需要你带，
是。
但是当夏娃给他的时候，他在那一刻他没有守住，他不是不明白，是明白。结果他同样他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赐，
好哈，对对，责任先推给他的太太，
同样的思路。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是是，
有的时候是心里是很明确，
好哈，
但是由于世界上种种原因，就会打折扣，
是是是，就给我们一个学习，给我们一个境界哈。人性很容易就会找理由，就会自己自圆其说，但是对神是武慢不了的。好，我要这样子再次提醒哈，跟神同行的时候，神的话这样说就是这样子。但是呢，神没有说 你没有机会了。他其实还给他机会，好。
是圣母讲，你大概等一下还是会讲到15章的。
是，是，对，对呀，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扫罗的那种表现怎么样？你的讲义上面怎么讲？一步一步的偏离，哈。第一个是不听，第一个是不听，哈，就是。从亚当开始，当他的后代之后呢，这罪性里面的一个最起始的一个根源就是不听。你可以不听人的话，但是呢，神的话不能不听。所以我们对孩子哈的训练，他一开始他还不认识神，不认识还没有很清楚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学习什么叫做听话，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的原则。如果你帮助他知道什么叫听话的时候，那以后我们自己会越来越享受，越来越轻松。二方面他也省了很多麻烦，因为权柄给他的话一定有权柄的话的道理，对不对？我不会是随便讲一个话然后就无理的要求，不是这样。好，吃饭啊，还没有吃饭，不要吃冰淇淋，这是为了他好嘛，对不对？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让他学习听这些，他还不懂什么叫好的不好的，你就学习听全病的话，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训练。所以第一关，保罗就不及格了，不听话。好，那我们再往下，好，我们再往下。我们刚才看到好，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再次给他耳提面命，再跟他讲一次，你听神的话，不管你碰到什么难处，不管你碰到什么为难的事情，你记得找到神的话，我该怎么做，听他的话。第二节，一起来，万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对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
第三节，
现在你又去击打亚玛利人，你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
好，现在神又给话了，叫撒母耳告诉他说你要这样做，现在你需要去跟打谁哈，亚玛利人，然后呢要怎么样。那神也给他原因，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每一次神如果要赶尽杀绝哈，一定有他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神要维持他的百姓成为一个非常纯全 pure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那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血缘的下去。这个所谓的纯全里面包括认识神，只敬拜一位宇宙万物的真神。因为拜偶像对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最大最大的一个障碍。好，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看哈，等一下哈，我看我要不要跳哈。好，第四节来。于是扫罗
聚集百姓在
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
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
好，跳到第九节来，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
畜羊羔，
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好，意思是说神的话我有听，我要杀掉他们，但是呢神说全部，他说一些就好了，因为他有他的想法，舍不得啊，
人的贪欲，
那么好，
对啊，
是，哎呦，舍不得啊，是不是？
对，
啊，我们都很喜欢把那些食物哈，就是我们很节省，就把食物留下来，然后就没有吃完，就把它吃完，就留了好几天，结果就发现现在说那个，如果你放冰箱的食物会怎么样？会产生，不是坏掉而已。
是啊，
我们坏掉你就不吃了，还没坏嘛，还是把它吃了哈。那到后来就致癌了，就有它的致癌物在里面，就对你身体不好了哈。但是我们的观念是好的观念，怎么样？勤俭，不要浪费，是不是？所以我们认为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是最就是最应该做的。可是我们都认为说这样子，这样比较好。我们的好意跟神的他的心意是有时候是差很远的。好，好，这个时候撒母耳又要去传话了。那撒母耳传话不是自己传的哈，是神叫他传的。所以第十节，耶和华又临到撒母耳了。来，十一节了，我看他讲什么话。来，我立
扫罗为王，我后悔的，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
撒母耳便甚忧求，
终夜哀求耶和华。
好，不听话带给神也好，先知也好，就是让他们很伤心，看到没？就像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很伤心、很难过、很失望哈。那么，当你看到说这里神说“我后悔了”，你有什么感受？对神的这个“我后悔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神有他的感受，神像爸爸妈妈一样的心，对不对？啊。其实神可以不动感情，就要杀就杀，要赶就赶，我不要你做王就不要你做王。可是他心里面怎么样？
后悔，
很难过。所以你的神，你现在的那个你的所有的这个啊灵魂，那个魂里面的那个感情啊，这个你的理性啊，都是神的形象给你的，给我的，给我们的，啊。所以当这里说神后悔的时候，以心比心，就像我们心里面的对孩子的失望那个难过一样。所以神是很有感觉的，神是很有情性的。不要以为神都不顾念你，神都不在乎你在受苦，不是的。你痛的时候神跟你一起痛，但是他有一个目的，要让你从痛的里面得到益处。我们不知道，他知道，可是他跟你一起痛。所以他告诉我们，在新约告诉我们说，跟哪一种人同喜乐？喜的人同喜乐，跟哀哭的人同哀哭，就是这样子。只要神的心是这样，他也要我们的心是这样。所以神后悔了。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当神拣选扫罗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扫罗会这样的一个下场？他知不知道？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还有呢，同在，啊，无所不在，啊，无所不在的神，他当然知道。当耶稣拣选犹大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是不信的。约翰第六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是谁不信的啊。当他们在守最后的晚餐，然后啊，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跟他的门徒讲，他心里很难过，要离开他们了。他说，我今天有人要卖我，出卖我。大家就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是我吗？老师是我吗？他们不是说是不是就是他？如果一个正常门，哎，你知道你是不是你吗？对，那就讲，哎，会不会是那个人？会不会是那个人？如果那些长老执事都跟着那个坐在一起，然后他出卖我，哎，是不是某一个长老、某一个执事，对不对？可他们怎么问的？是我吗？他们好可爱啊，好单纯啊，哈哈哈。这个时候耶稣说，跟我同沾在那个汁里面的， 他有没有讲谁？他没有，好，他没有。我个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当然看法，看我是我个人的看法哈。耶稣并没有挑明是谁，照理讲，你知道谁要卖我，谁就是那个奸臣的话，我们怎么样？巴不得赶快揭露出来，对不对？一开始他就拣选他，到了最后了，他讲那些话，事实上里面讲了好几句话是针对犹大讲的，魔鬼在试探你了。我认为耶稣的心是对犹大很忧伤的。耶稣他知道他今天神的命定死了，会再复活，可是这个跟着他三年的犹大怎么样？就此要灭亡了。你懂神的心吗？懂耶稣的心吗？这是我的体会。我认为耶稣还给他机会。他那些学生很可爱，是我吗？表示学生呢，平常呢像孩子一样，哈，是不是你？你心知肚明，怎么会不知道是不是你呢？你什么时候害你的老师呢？是吧？但是呢，耶稣说，跟我，意思是说。是我的人，是我亲信的人，是我带出来的门徒，跟我要在一起来守这个逾越节的人，就这样很感叹的一种心情。所以这里神后悔了，他知道，但是我再强调一次，只要神给你一天跟他同行，他就一天在希望你挽回你的脚步，紧紧的跟他走，他给我们一天的机会，等到你到一个地步，时间到了就不再有机会了。可是今天只要神给你一天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要珍惜，有我们要学的，有我们要成长的，有我们的神的心意要我们能够丰富的，要我们享受的，因为他的目的要我们怎么样跟他在一起很喜乐，我们叫做以神为乐。每一个信徒，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以神为乐，那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容许你在那些短暂的东西里面快乐，那就是为什么你养好的孩子他们走掉了，他们爱他们的妻子，爱他们自己的家了，好像感觉你好像被冷落了，他不要你以孩子为快乐。不要怨叹啊，神的律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要我们怎么样以神为乐。如果他都不管你，让你就继续去爱你爱的，你不管你爱的是什么哈，我们都有个人所爱的哈，就让你去，哎呀，你很热衷，你非常享受，你爱的不得了的时候，他都不管你。到有一天你醒过来，你离神很远了，因为只有以神为乐才是你的满足。我这样讲有没有阿们？
阿们，
哈，好，我或许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还做不到，没关系。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课就说你要跟他走在一起，你就越来越能够享受那种甘甜，越来越知道跟神在一起的甜蜜。他让我们学习啊。那么现在扫罗这个问题呢，我相信神除了以色列要一个王，他也看好这个扫罗所有的优越条件啊。但是呢，神也看到扫罗里面的心，巴不得这么优越的一个好人，这么卓越的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一个敬虔的义人。义人就是遵行神的话，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乐。那么我们的基本上的资格都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需要先被称义，义人要先被称义。记得我们没有办法行义，行义就是说做神眼中的义人，我们没有办法。神说好，我给你一个办法，我用一个代价，就是耶稣的死，他的宝血来换回你，给你一个位置，给你一个资格，算你为义，从这里开始的。那么算你为义之后呢，可以先给你资格。当我们申请到美国公民的时候，我自己哈，我觉得我很不配做美国公民，国歌到现在还不会唱，真的，也没有想要去唱，听得很喜欢听，也很触动，可是呢，从来没有想要去唱。那些什么 美国的法律啊，人家在那个我都没有去动心哈，很多还我还可以跟你讲的哈。当你当美国公民的时候，你申请到那张的村，你说哎呀，我可以永远的住在这里了，永久住在这里之外，你说你配得上叫做美国公民吗？我想我们心度自明，对不对？我就跟你讲，我就不是。后来慢慢，现在神帮助我，慢慢在一方面享受这里的福利，一方面我开始觉得说我有义务，我有责任啊，身为一个基督徒也要尽一个公民的责任。所以我在台湾我是从来不选举的，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很轻，自我清高，我说我才不跟这些政治我真的搞在一起，所以我不选举的，即使我长大是不选举的哈。但到这里来，我第一个我说不行，我开始要尽我一个我以前是很偏执的一个人，虽然我是基督徒，可是我自己的想法很强烈哈，所以我就做那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就对了，你们不能理解的哈就是敢跟人家不一样的，就是这样。到这里来第一件事情，我说好了，我现在怎么样，我当公民是不得已的，就像保罗说是勉强的，因为我儿子原因我一定要当公民，所以但是我认为我已经成熟到说我应该要尽责任。所以我们刚开始都不配称为公民，可是呢不是真的公民，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有了这个资格，但是还不像神的儿女的样子。所以当你跟他一起走的时候，每一天他养我们，他陪我们，他教我们，有时候纠正我们，有时候训练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像他的儿女，让我们以他为乐。有神还有什么我们不够的？可是这是一个标准，我们很难。那就是为什么这个也让我们不快乐，那个也不让我们不快乐，那就回头口来说我还有神，我有神就够了。我们都处在一个我还有神，希望我们到个地步我只要神就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神后悔哈。到了第十三节，来十三节，十二节提到扫罗为了他的这个圣帐呢，这个战利品呢，去立了一个碑哈。我们就不看那个了哈，我们就看到扫罗他其实很人性的哈。我们所有的那种骄傲就来了，得意就来了哈。我做王了，我做了这个事情了哈。好，那我们看到十三节，来，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哦，你想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什么心态？
欺哄。
有没有一种好像说心亏哈？我赶快跟撒母耳说哈，把撒母耳当傻瓜了。好，他忘记说撒母耳是神的仆人，人可以骗神，怎么骗得了？哈，你看人的心哈，从不听，越来就越刚硬，刚硬之后呢，越来就会越妄行妄言了。好，你不说还好，你就不要说嘛，你就做事，你就心亏，就掩饰一下。最好不要跟撒母耳照面，还说神的话我都听了。当他讲这个话大言不惭的时候，我认为就是圣经说人的良心哈，已经怎么样，好像被落到没有感觉了。竟然可以在撒母耳面前留下那么多的牛羊，那么多的好的那个，说我都听了。好，接下来第一次是说我勉强，我怕百姓，现在呢他自己跟那个撒母耳说我都听了。好，往下念，来。好，第十四节，撒母耳说：“
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
很有意思哈，撒母耳他就，既然你敢这样跟我讲，那我就来让你倒没有话讲。好，第十五节，来，扫罗说：“这是百姓
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又是你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杀尽了。”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这十六节，来，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 到这里扫罗还很笃定哦，请讲、哦、他说怎么样，是百姓要的、哦、所以他们就留下来了。十七节来，撒母耳
对扫罗说，从前我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
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第二十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
耶和华你的神。
好，先到这里。哎呀，我只能叹一口气哈、啊。
没事，我们可以吃。
其实神是很希望他就认个错嘛，对不对？为什么跟撒母耳这样打马虎眼，然后一个一个下去，越来越深？他以为他可以就这样子就没事吗？好，我们往下面，我们看这一节做结束。二十二节，撒母耳说。
耶和华喜悦欢祭和平安祭，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二十三，悖逆的罪
与邪术的罪相等，
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好，我要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这一段的结论哈。这里说他信的是一个虚神，包括耶和华神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虚神，对不对？现在撒母耳对他做的一个判定，等于判罪了，你就像拜偶像一样，拜偶像是犯十诫的。好，这里说呢，你信的虚神，你所信的神是虚的，对你不是神。好，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们回去想，以前我们不是说扫罗很谦卑吗？撒母耳也讲啊，撒母耳搞不懂啊，你以前不是说你最小，你很谦卑，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到底他的谦卑是变质了，还是他本来就没有谦卑，而表现出谦卑的修养？我们回去想一想。好，到底人的谦卑，哎呀，这个人很谦卑，这个人很哈，这个是真的谦卑吗？还是说因为他成功了，他当王了，就变质了？我们回去想一想，到底一个好人里面有真的谦卑吗？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把这句话记起来，刚才我们念的那句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所以我们有常常有一句哈，就是顺命听命胜于献祭。好，所以我刚才说是神比较大还是献祭比较大？当然神比较大，因为献祭是给神的。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的谈下去。好，如果你要愿意把今天的经节呢把它连串起来念，我们是跳着念的哈，那就更好。好。